诸位佛友、菩萨，大家好。目前呢，我们是在还是在这个第四章哈，《大乘起信论讲记》的第四章了。那这个《大乘起信论》呢，就是要起大乘的信心了哈。导师在书上也有提到的读文或是修学这个法，主要是让我们建立这个所谓的菩提心愿哈。那如果你要从菩萨的阶位来说，这个成就菩提心成就，它当然有分世俗还有圣义。刚开始的所谓心愿菩提心成就，才进入所谓第一阿僧祇的开始，第一无数劫开始。如果你要对应菩萨阶位，就是在初住了。我们如果后面会看到，我们再来提醒。所以虽然导师在书上提了很多唯识，或是比较现在不管唯识宗或是中国法家中的一些观点，那这些观点可以了解就先了解，不了解的话就知道有这个事有这个说法就可以的哈。那希望我们这个内容像我们现在讲到书本的100多嘛哈。那全部有400多，将近400页，所以将近应该要四期的这个推广班的课程才有办法上完，差不多是2年的哈。希望诸位上完之后，这个信心不退的哈，因为起信论就是在建立这个信心，兼顾这个信心的哈。那这个所谓的大乘的信心，实际上就是发菩提心成就。那这个所谓的菩提心成就，是世俗菩提心啊。导师在《学佛三要》第5章信心及其修学在讲那个信心那个次第啊。那信仰有分几个嘛？信顺、信可、信求、信证。那菩提心成就，就是信愿菩提心成就，实际上是就是你信可对你所相信的内容确定无疑。那你为什么会确定无疑？你要经过一个叫圣解。佛教的信仰为什么叫跟智慧相应？就是信本身是以静心或者心静为信，就是你升起这个信仰是可以亲近我们的心，是可以安我们的心，并不是说好像很迷茫，然后越学越迷茫。所以有时候在修学的过程当下，我们就要去思维我们所听闻到的法到底是什么。这一部论重点就是要建立大乘的信心，那就是所谓的心愿菩提心的成就了。心愿菩提心，那这个刚开始到这个阶段呢，菩萨是初住了，声闻呢就是得忍位了。如果你从有部的这个三贤四张根，三贤四张根，三贤在有部的修学次第叫内凡的四张根，三贤嘛都别。总相念住，别相念住，闻顶忍四谛法，就五庭心观了哈。五庭心观，总相念住，别相念住，四念住，这个叫三显，还有那四障根嘛，软顶忍四谛法。那这样子才算是真正的进入佛教的内凡，还有外凡嘛。内凡从软顶忍开始，虽然是凡夫，并不是一般的凡夫。不过菩萨一样讲内凡外凡。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了，好像三贤这个阶位在菩萨的修学是从所谓的实性之后的实住、实行、实回向，这叫三贤，也叫内凡位。好，那我们接着呢，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个79页了。我们先看论文，讲义的论文，这个地方还是在讲这个所谓心生灭门。那心生灭门里面有个小主题就是看标题了。刮胡一就是心生灭嘛，在79页的标题的阿拉伯数字一是出题，出题这边就是有他的论文是什么？心生灭者，亦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异。所以虽然叫做阿里，名为阿里耶识，所以生灭心就是阿里耶识或是阿赖耶识，语词上翻译不一样。可是呢，这是有2个条件，第一个是一的如来藏而有，如来藏就我们这一部论或是真常心，它是不生不灭嘛，所以一的不生不灭而有，而且这个不生不灭还要跟生灭合合，非一非一，这个合在一起，2个条件叫做 阿赖耶识的。那导师在讲义的83页就用那个所谓的太阳光透过云层显示出来的阴沉沉的光，阴沉沉的光就是阿离耶识，阿离耶识是根于什么叫洁白的阳光嘛，那云层就是所谓的虚妄杂染嘛。那这个内容啊，出体出这个所谓生灭心的体，就是生灭心的字体是什么，就阿离耶识，总的来说了。那到94页这边呢，是讲另外一段文，我们看94页，这个都还是属于出体，出这个所谓生阿离耶识，解释阿离耶识。95页这边呢，就提到此事有二种意，人色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为恶？一者决意，二者不决意。那什么叫决意呢？导师的解释就是了知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不觉就是不知道所谓的真如法性。这个是到106页这边是属于出这个生灭心的体的，就是阿赖耶或阿离耶识。接着在我们讲义的106页这边有是第二个主题啦，就是数字二嘛，罗马数阿拉伯数字二这边觉相，觉相里面又分瓜布，一是四觉体，所以他说这个阿离耶识有觉跟不觉意嘛，那这边就先解释什么叫觉，那觉的体又是什么，这个就是107页这边文字107页。那所言觉意者，为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说，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说明本觉，何以故？本觉意者对此觉意说，以此觉者即通本觉。这边我们等一下再从这边看，那接着我们先翻到这个110页，就是一样在觉相觉的这个特征里面，第一个是它的体嘛，所以第二个内容是瓜符二110页这边。那110页又可以分大写 A 始觉见物相，那大写 A 里面又分为瓜符 A 始觉的名义，就是什么叫始觉。那文上是这么说，始觉意者依本觉故有而有不觉，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而有始觉。所以你说始觉开始觉悟，是让前面说是跟本觉而来，本来觉悟了，那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可是在所谓的你要说有本觉这个功能，或是有本觉，是让因为有不觉才有本觉。那你说有刚开始修行叫刚开始觉悟，是因为不觉才要开始修行嘛？假设本来就觉悟，事实上也不需要修行，所以意思是这样的。那瓜符 B 在111三个一啦，111叫误入的见次。那这边要讲是说刚开始修行怎么去修嘛？那这边又切了几个文，第一个又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所以究竟的觉悟就是觉到心性的根源，那心的本质上常住了，而且是清净，不觉心缘故是非究竟觉。所以总的来说一个是圣者，这边应该说究竟觉是成佛了，那成佛之前都是不算究竟，所以他这边也有一些解释。那在别说的下面刮符小写 B 科判这边是凡夫嘛，凡夫虽能觉面相，人是不觉。这个就我说的，他是用所谓的有为法，有为法相有生住意灭。那这边比较特别的，生住意灭它是生是反正是最维系最开始，灭是最初的，所以凡夫是有办法觉灭相。所以这边的意识这个文嘛，直接看那个标文这边，此意云何如凡夫 凡夫人觉知前念啊，前念起恶故，人子后念令不起，虽复明觉，即是不觉。好，所以这样这简单的说觉灭相。那接着跳一下哈，翻到114啊。那在科判的小写刮胡西里面哈，这个觉意相，那这边的意相我是科判用圣者的，或许可能要改一下了，因为这边。不，可能应该或许不用圣者会比较精准一点，如二圣观智、初发意菩萨等，觉于念意，念无意相，所以是觉察我们的念有变异还是没有变异嘛？念意，念无意相，以舍出分别执着相故，名为相视觉。所以这个是属于相视觉，那这个是觉意相了，生出意灭的意。那接着再跳一下在117科判最下面啊，最下面117的最下面是法身菩萨能觉住相，那他的文是在118了，如法身菩萨等觉于念住还有念无住相，所以他是生住一灭的住嘛，那以离分别出念相故，名随分觉。这边的法身菩萨是初地到第十地的，那最后是在119，就是究竟觉。119这边如菩萨地境，满足方便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维系念故啊。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所以这边的觉，所谓的觉心缘啊，了知这个心的究竟真实，心的究竟真实就是常住啊，就是从这个所谓真常的经来说的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要讲的内容了哈，就请翻到107哦，觉相先说明觉体嘛。那我再一样再念一次啊，就所缘觉意者啊，为心体离念啊，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遍，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说明本觉。所以本觉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诸法实性啊，就是平等法学法身。那这个是从所谓的真常不空的大圣经或者这一部论特别强调众生也是有这种本觉。那何以故？本觉意者对实觉意说，以实觉者即同本觉。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顺着文来看。那接下来开始要解释的就是分别心体中的觉性。那所说的觉的意涵呢，并不是别的，直接来说，或是他的意思就是心体离念。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在这一部论提到心呢，有可能是真跟妄，可是如果跟念合在一起，一定是虚妄分别。所以心念本身这一部论而言就是虚妄分别，心可能是清净或是杂染，可能是清净或虚妄，可是只要跟念合在一起就一定是虚妄分别。所以这边讲觉性并不是另外有体悟到什么，只是心没有虚妄分别嘛。所以接着导师就说，远离虚妄分别的心体就是觉性，这个觉性呢就是如来藏心，也是众生心，众生心有虚妄分别念，所以才会所谓的杂染错乱，错误的认识、无知无明这些。那觉性是本来如此，它虽然呢从不跟妄然相应，但离念的心体，我们怎么有办法体验到这个所谓的离念的心体，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离这个所谓的虚妄的乱世。那无分别相应心，就是体证这个无分别的这样的心，才可以显发这样的觉性。所以直接讲觉是什么，觉就是心体离念。或许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不管是修禅定或是修 关了、啊、或许多多少少 有可能体验到了，就是很宁静，没有虚妄分别，或是没有杂染干扰，可是我没办法时时保持。所以刚讲这个佛教讲的信仰的信，信是静心为信，它的清净我们的心，安我们的心嘛。可是这个一念心，一念静心我们是可以升起，可是念念要清净，这个就是要修行的了，就没办法维持，没办法说维持念念都是清净。如龙 这边也是一样，所以才要所谓的修行，所以才有所谓的始觉，开始觉悟本觉啊，本来就是所谓的心体离念。好，我们接着看，那离念相的心体呢，是等虚空界无所不片，就像片在虚空啊，无所不在。那这个意思呢，就如同法现实际嘛，我们常在形容这个诸法实相，法住、法位、法界，或者法住，这些语词都是，这边就是讲的平等法界的无二，无二就是没有分别了。或者我们以前会看什么无二无别，或者是不一不异啊，那这个就是一相，一相上就是无相，诸法实相是无相的。那心本身是广大无边的，就我们一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也可能想到天上或者想到人间，从空间来说是可以超越的。你看心法是有可能，色法是有那个障碍嘛。色法你像我们这个空间，我们声音如果紧密这个空间的话，声音没办法传出去，如同我前面有墙，我看不出外面一样。所以色法是有执占有空间会阻碍，可是心法啊就没有阻碍了。所以心的念头很难去掌握，也是如此的。那感觉上这个心好像是广大没办法捉摸，事实上还是有限，因为凡是虚妄分别心都是有所谓的对待相对性，只要我们缘取一个对象，就是我们所缘是看到一边，或是我们远一边，基本上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看其他，或是没有办法，一般我们说一心二用，实际上有时候心念升起很快，实际上如果从一心相续来说，一个心啊升起消失，我现在看到外面有人在走，又听到外面有声音，这样已经是第二个刹那了，它不是同一个刹那了。所以心的了知对象总是呢有一个，只是一个对象而已的，它没办法多用了，一心多用，所以由此呢就没有比。那知道这个就不知道另外的，所以实际上凡夫的心虽然可以刹那生灭，可以感觉上超越时空空间嘛，空间比方天上人间，时间可能一般我们会怎样怀念过去，追求未来，希望未来是美好，那怀念过去的美好的时光，或者享受现在，时间上也是如此，就是也是可以很广泛的，事实上还是局限性，还是有局限性的。那我们接着看下两行，那众生的心呢，无始以来就被这个所谓的虚妄想念所熏习，那所熏习成为所谓的妄事。那这样的妄事呢，有就像水结成冰一样，只能在一定的空间内，不能与大海融为一体，融而合一的，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有个对象，那这个对象我们就会产生实在感，我们自然而然就认为它是实在的，是存在的。那众生的心呢，若可以远离所谓的虚妄分别，这个就像如冰的化水就可以融入大海一样，这时候才是所谓的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个中国古德常说了哈，那这时候呢，这不是虚妄分别的心哈，这个就是所谓的真如心的称法界性，就你要到这个阶段，你才可以所谓的心包太虚哈，可以了知无边的世界。 那法界是不二相，是一相无相，所以一相就是无相，也是诸法实相。不二相就是前面所说的无二嘛，就不一不异。那离妄念的觉性，这个叫平等法界相。那无耻就是没有耻相对嘛，就是没有种种的相对的，无耻无比，不能不所，无有生灭增减等差别。这个在般若经常在描述这个诸法实相的时候啊，我体证这个实相当下都是要超越种种的相对嘛，所以佛经常用无啊不，所以无跟不呢不见得是没有了，可是意思就是超越这种彼此的相对，人所的相对，有生有灭嘛，所以它不生不灭，实际上是超越生灭增减。心经不是啊，是诸法空相嘛，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它是超越这些所谓世俗上可以了知体验到的生灭增减，不管是从它的本质上不垢不净嘛，或者从数量上有增减，或者从那质上有生灭，这些等等。那这个就是呢论所说的如来的平等法身。那如来的法身是平等无二相，只要有二呢，我们一般说二就是这样，就是有分别的，就 有相对性。那我们翻到翻为前面107的，在107的注脚213，实际上这个是要解释这个称法界性。称呢，就符合了，符合跟法界性是一样的，法界诸法实性嘛，法界真如法性，那这个都是同义词。那在注脚231这边，第一个是华语集里面的变法法性论讲记，这个讲记呢是虽然是从藏译藏传所翻译的，可是讲的内容是属于唯识的，就讲法跟法性，分别法跟法性的。那这边提到佛说的一切经法是法界等流，那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佛觉悟了清净真如，就是法界。那悲愿熏心，有大悲心菩提愿。那这边就再次强调，所说的菩提愿呢，或是菩提心呢，实际上是以大悲为主。这大悲呢，是因为你为什么要上求佛道消化众生，因为你发现自己的痛苦之外，周遭的亲朋好友也受到这个世间性，就世间的无常逼迫，你也想帮助他们一起离开这个所谓的三界之苦嘛，得究竟安乐，所以你升起的上求佛道的所谓的觉悟，而且是不是一般的觉悟，是无上的觉悟。老师在讲这个菩提心发这个菩提心，我信愿菩提心，他说菩提这两个字实际上是无上菩提的简称嘛，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看到一切众生，你才发了上求佛道消化众生的心，所以菩提心是依着大悲心而起的。这边呢就是佛体证的诸法实相有这个样的悲愿，所以他在起这个所谓的善巧方便，将自己所修行的所证得的内容说出来。那这个所说出来所的内容实际上跟他体证的有点差距啊。那禅宗可能就会用一句话说，说是一物即不众。那我们接着看佛为众生开示演说那这个是开示的内容是从他证悟诸法实性，就是法界内容而来，这个叫称法界性，所以是跟法界一样的啦。不过落入世俗演说上还是有点不一样啦，平等流泪，这个叫法界等流，等流啦，平等流出嘛，法界等流。那称法界性叫法界，有没有？导师解释这个法界等流。那瓜佛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啦。我们再看一下啦，瓜佛二这边，佛教的世界性，我这边讲的世界性就是诸法的究竟的真实是怎样，它原理是怎样，从而得来，就是佛在菩提树下 的大彻大悟所体证到，体证到的在不可说中，所以就是说在体证当下事实上是诸法实性生一地当下是不可说嘛，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法界。那为众生救度众生依的这样的所谓的诸法实性而宣说出来的佛法，就称为称法界性的法界等流。那所证的这个内容并不是一般的凡夫所可以了解，一般的凡夫就是受着自我意识的支配，我们可以说是自性见、自性执，或者我执我见。那自性这个语词我们有说过了，自性算是供印度那时候宗教界所讨论的，就是会有一个恒常、恒常不变，有个实有，实有讲的是不用条件它自己可以生起来可以存在，独一它也不用任何条件，所以那是自性本身讲的就是恒常实有独一。那一切法都是，可是在这个五蕴合二当下我们会更执为是我的，所以叫我执嘛，所以我有一个主宰意啊，就是我想去支配这个身体，因为总是认为这是我嘛，我想要说话就说了，我想走就走了，所以我就是在这个自信里面又加一个所谓支配的这个意涵啊。所以佛教讲空讲无自信，空不是没有嘛，无自信讲的就是没有自信，没有什么，没有恒常，所以它是诸行无常，没有实有，所以它不是啊，它是要有因缘才生，没有独一，所以它是诸法无我嘛，所以它并不是完全否定世间的万事万物修行解脱的这种道理。好，所以这个叫称法界性或法界等流了。那我们接着看到108页，刚讲到说了，就是本觉呢，就是如来的平等法身啊，这是诸法的实性，平等法身。那这个样的平等法身，不是只有佛有，是众生也有。所以接着他就说，一般说法身有两种，在108页有庄严的法身还有未庄严的法身。法身是平等平等人人具足，就是具足，所以他没有欠余，就没有缺少的。可是众生没有神通也没有智慧，所以还未庄严这本质具足的法身，也就叫具足还没有庄严嘛。可是有这个法身没有庄严而已。如果发了菩提心修菩萨行，熏发这个无漏功德还有智慧，无漏功德智慧就庄严法身。所以虽然有这样子的特质，众生有成佛的特质，可是还是要修行。所以看你怎么诠释这所谓的如来藏或是本具的法身，就如同金子嘛，导师这边讲如同金子一样，在众生位的法身就像金在矿当中，矿里面有石头有泥沙有一些污秽的东西，看不到金的金子嘛，可是这个金的质，就金的特性还是有在里面，只是没有显现出来，所以要修行。第二个接着看，那圣者正觉以后，觉证这个所谓诸法实相，那就显现了这个平等法身，就如同这个金矿啊，经过提炼出来，那金子就显现。那这个不是啊，到这个阶段呢，实际上也还没有了哈。那到成佛的时候，所以导师这边哈，实际上有两个阶段哈。感觉得上说，好像共三圣的哈，这声闻缘觉菩萨都可能显现这所谓的金子，金的这个特质显示出来。可是要到成佛所显示的不是只有金子而已，而且这个金呢，经过善巧方便，可以变成金壶、金杯这些等等器具，就像法身遍一切数，那随众生的感应或是随众生的需求而显现众生可看到的大小身，就是他身体啦。这个地方我们应该 如果你们看那个我们刚看的注脚213的光谱变法法性论讲经里面就提到了唯识学，他将所谓的佛身啊，除了所谓的清净法身之外，又圆满报身，那报身里面又分为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还有化身啊，化身是声闻菩萨啊，声闻凡夫所看的，那自受用身为佛受用嘛，他受用身是登地的菩萨借由佛的教导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适应众生而显现这个身的大小。所以在大乘经啊，大乘法里面就认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所现的这个身呢，是符合这个世界的大小，并不是真的如同这个法界片见处那么广泛啊，看小节啊。所以呢这个法身是不分凡圣齁，那一切有情具足齁，不过从所谓的随然环境而说现未现齁，有没有显现还是没有显现齁，那随分现或圆满现齁，这边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齁，现呢显现出来就是圣者齁，可是圣者里面又可以分为随分现跟圆满现齁，圆满就是佛啦，随分呢就是我们等一下我看到我刚举的那个生诸一灭相圣者二生圣者乃至这个初十住以上的或者登地以上的菩萨这些都是属于随分现，那凡夫一定是未现的还没有现，那依此人人具足的法身就说明众生心中就是心生灭心中的本觉本来觉悟了，这如同法身，就是可是法身有时候它还没有具足，还没有庄严嘛，可是本来就具足这样的法身啊。那本觉事实上是对始觉的意涵说的哈，那意思就是始觉呢，实际上跟本觉是一样。那这边所讲始觉同本觉哈，并不是说。本觉跟始觉是无二齁，主要是在说明本觉啦，这边主要是解释的本觉，那什么意思呢齁，等一下再往下看，导师有个譬喻是非常容易懂的。那始觉呢不是从凡入圣的开始觉悟齁，所以这部论齁的始觉不是这样的意涵齁，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从众生到成佛齁，在经过的过程当就修行的过程当中了齁，有不同的觉悟齁，生前不同的觉悟齁，有这个都可以说是始觉。华严经上说，尔时世尊在菩提树下初成正觉。初成正觉齁就是始觉，始成正觉的意思，开始成为正觉的意思的。我们接着看109。始觉是从凡入圣，从因到果，从事实的现象方面说了，开始修行嘛，看得到的啦。可是仔细的考究推论，这不是心始产生的觉体，所以它本来就如同刚讲，法身是每个人都有，只是有没有庄严而已嘛。所以这始觉也是开始觉悟，感觉上好像是有一个新的觉体，事实上不是的齁，这什么意思齁，这觉悟是本来具有齁，所以始觉并没有真的什么，所以说呢始觉就同本觉。先说义说了齁，那有人认为呢始觉是后得智，本觉是根本智齁，导师认为这样的判色不太符合论的要主张了。所谓的后得智跟本智呢，这个也是体证诸法实相当下见道嘛，见什么道，见到诸法实相，那见到诸法实相你所升起的智，这个叫做根本智，根本的无分别智，或者叫无漏智。那菩萨体证实相之后，他还要怎样再发心，所以我们常用般若经的二道或是五菩提嘛，就般若道了，所以根本智是到般若道这个阶段， 那所谓的厚德智，就是菩萨要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所以厚德也叫做方便智，也可以说是方便道。那有人是这么去解释的，老师说，导师的意思是这样说法，并不符合这一部论的意思。那唯识中，他承认有所谓的始觉，不承认有本觉。但有本有的无漏智种，就无漏的种子，那这个说法也是跟这一部论不一样，所以前面任何说法不一样。这个等一下我们来看注脚，就是所谓的我们之前有提过了本性注种。接着先看譬喻，就始觉跟本觉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导师就用一个譬喻来说明，就像镜子，镜子被这个灰尘蒙盖了，因有灰尘的关系嘛，所以镜子显示造物嘛，显示这个物体的功能就不能显现，这就是不觉了。上次这个意思，不能显现的时候就是不觉嘛。那现在用手一分一分的将尘土擦去，那擦去一分的尘土的时候，这个镜子造物的功能就显示一分嘛，像这个讲的就是始觉嘛。开始修行一分一分107所讲，刚开始修行有一分的觉悟，它就是算是始觉，一分一分有深浅不同嘛。到整个镜子的尘土就灰尘全部擦掉了，那本来造物的这个功能就全体显现，这个地方就是本觉了。然而这镜子造物的功能并不是擦去尘土时候才新生的嘛，所以说始觉不是新始产生一个觉体，就如上面上这个道上面的第三行所讲，是本来这个镜子就有的这个功能。那擦去了这个灰尘不过是本来造物的功能具体显发而已，所以一个是本觉，一个是始觉，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本来就可以有这样的功能，如同一切众生都具法身，只是没有庄严而已。好，我们接着先看解说110页这边。所以因此呢，一定要先知道这本论所讲的本觉还有始觉。那本论的本觉与始觉并非有本觉始觉，这个觉在谈始本的不二了。要知道是什么，要了知本觉实际上是对始觉而说，似乎有始觉，其实只是本觉，就是恢复它本来的样貌，就如同这个般若经系里面我也常说嘛，诸法是无有自性，可是众生不知嘛，无所有还它的本来无所有的这个特性，事实上并不是说空啊，空并不是去除了什么，而是还它本来空的样态或是空的本质而已。这个跟如果还有印象，这个我们在讲那个宝积经讲记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唯识用二空所显嘛，空是由去除了人我执或是去除了所谓的偏计所执依他起之后所显的那个状态，唯识学是这样，可是中观系是当体之空啦，就是你空是去除我们错误的认识，就是无明。什么是无明？诸法无所有嘛，可是我们不知，我们在体验到无所有就是就叫做明啦，就叫觉悟。这边也是啦，就是将这个所谓的虚妄杂染的心念去除，回到心的自体，心的自体就是所谓的觉心，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心啦，就是所谓的法界，就是所谓的法身，这一切众生都本具的，只是众生未有虚妄杂染心，所以如同镜子被灰尘所覆盖，没有造物的功能。那我们再翻回来109，看一下这个注脚的233。233这边呢，就是讲的就是本性注种了。那光伏一是导师的印度如来藏之研究里面，瑜伽唯识学者 这个导师这边就用的比较精准、哦、就可能他可能依的瑜伽师地论这个系统的唯识学者，以种子来解说种性嘛，与如来藏学不同。可是推究起来，推论起来，考究起来，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的本性住种，就是本有无漏种子，实在就是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对当时大圣经如来藏说，从缘起论，因为用所谓的本来无明，那借由修行才成为明，所以他用一个所谓的本来住本有无漏种子来说明这个所谓的如来藏了，给予善巧的解说，用种子来解说种性。如来藏我是深受印度神教的影响，那唯识学者没有忘却佛法的根本立场，就是缘起嘛，缘起论，所以以呢生灭相续的种子，他们还是强调生灭相续的，可是如来藏是呢非生非灭嘛，常住了。说本有的无漏种子，那以阿赖耶识说是与根生常隐同安为，巧妙的解说了如来藏我，就是设法的脱却，就是进化了，应该说进化或是脱却如来藏我的神觉色彩。这就是唯识学的总净说了，所以一切众生本有无漏种，而无漏种非虚妄分别事的自性，不是以虚妄分别事为自性嘛。那多少还有本有如来藏的形迹，也许是这样子的。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的色觉则分，还有色大圣论，他为了不让人家觉得本有如来藏的这种感觉，所以他用了所谓的心熏啊，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就是色大圣论他采取的这个经部的熏习的说，用熏心的心熏。那心熏的无漏种是法界等流闻熏习，就我们刚刚说的借由听闻佛法而熏的这个法界等流闻熏习。那如来藏所缘缘种子，如来所缘缘种子，如来种子与法界及真如有了不可离的关系。这是意思可以知道啊，本地分瑜伽师地论本身说法就没有那么一致啊，几个有前后的说法了啦。我们看瓜佛二就更明显了，依着阿赖耶识或者阿赖耶识的色常种子成立生死的流转还有幻灭，是瑜伽行派一致的见解。说到无漏心的现起，当然依的初世无漏心种子，但在瑜伽行派中对初世无漏种子是有不同的意见。就像本地分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还有大圣庄严经论都立所谓的本性住，还有说习所成，习所成就是要再修行，可是本性住就是所谓本有的无漏种子嘛。可是色大圣论以为种子是由熏习而成，众生从来没有所谓的无漏心，所以怎么有所谓的无漏种，就是本性住，所以提出了所谓无漏心熏说。所以虽然一样讲无漏种子，无漏种子到底是本有还是熏习的，在唯识学就没有统一。不过我们这一部分主要知道的就是说所谓的本觉跟始觉的关系的。那接着再看110页，它一样是接着这个所谓本觉跟始觉。这文上就说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从本觉说是没有证悟的次第可说，因为本来就觉悟的话，或本来就具有这样子的造物的功能的话，就如同镜子可以显示这个影像的这个功能的话， 是没有修行的次第可说嘛。那从生死到成佛，从迷到悟，说有他的修行次第，是从始觉来说。所以始觉是说是证悟是有次第，可是他没有顿悟了，他不会一下子就那个，还是有次第。那说明始觉的见次误入，应该要先知道到底这个始觉的意涵是什么。那始觉呢，我们看这个黑体字，标楷体黑的这个，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所以始觉跟本觉之间有个不觉呢。那我们看导师解释，一般人以为不觉就是不明白不觉悟嘛，其实不觉是从本觉而来，没有本觉也没有所，就没有所谓的不觉了。如同我们的眼睛生病了看不到外境，说看不见嘛，不见，心是对于事物的蒙昧不清楚，所以说不懂不明。那不见不明事实上就含有见还有明的意思，因为眼睛有看见外境的功能，生了眼疾，有了隔膜，这个两个字注脚里面有了神意，所以叫不见。所以可以知道不见是一的见而成立的。那心本来是可以明知事物的功能，那可是由于无始的迷昧无知，所以叫不觉。由这样子可以知，不觉也是一的觉而成立，所以跟一般的无情物啊，这目识是不一样的。就无情他没有办法跟他说是知或不知的。不过在中国的禅宗，这无情有性，我们常不是说那个什么深功说法万事点头嘛，这个在中国禅宗里面是是另外的啦，这边是没有要讨论的。不过这边的意思是说，你说不觉是因为有觉的了知的那个功能来说嘛。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以前要以前日文老师一定要叫我们背日文，他传比较传统啦，就上多少背多少，可是背完会忘记嘛。他就说你说忘记你要记起来再说忘记，你都没有记起来不能说忘记，所以还是要背就对了。就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说看不见要本来有见的功能，有看到的功能才可以说看不见嘛。你本来好，所以也这么说，实际上我们也不用太担心了。每次学一学，每次读前面啊，读后面忘了前面嘛，那读中间忘了前后，所以不用担心了，要先记起来才叫有忘记嘛，连记都记不起来，连学都没学过怎么可以叫忘记。所以就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每次都讲到这个所谓菩萨道那么久了，怎么那么担心这个，而且如果发菩提心怎么会怎么有办法让它不退失，这个有时候因为我们还是在刚开始的阶段，所以现在我来讲，如果我跟人家分享这个所谓要发菩提心，我会加一个，就是说了知嘛，因为刚讲菩提心因大悲心而起，那大悲心是怎么？是一观一切众生也是这样痛苦，你想帮助他，所以你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现在我会加一个，一定要相信自己有办法成佛，所以你一定不用担心说行了菩萨道没办法成就，而且一的导师成佛之道，他是唯一佛圣嘛，就是说不管你怎么修行，不管你觉得太辛苦，先走所谓的声闻解脱，可是就导师的理解，他读了《月藏》嘛，《月藏》那么多的内容，他发现佛的本怀应该是一切众生都要成佛，所以怎么就算你去修其他的法门，最终都是要成佛，只是你可能要去那边先建立信心，自己有信心确定有办法成就再回来学。我用一句话就是早晚都会等到你啊。这个以前好像是卖什么的再说，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个广告吗？有啊，对，好。 所以我会到现在，我会更觉得是如此啊。不管你有没有信心啊，不管你要念佛或是修行上的禅修什么的，你觉得跟你相应的法门去修啊，都没有问题。可是最后我也总是相信，大家都是要成就的，所以发菩提心也不用担心会退失哈，就是退失还可以再发了。好，这边回到这边了哈，所以本觉呢是。我们看这一段的最后一行了，所以说呢，就是如木石，不能说它是觉不觉嘛，因为它是没办法觉知。那所以说呢，依本觉有不觉。好，接着看下来，本觉与始觉是相待而有，依着当下显得本觉的不觉。意思是说，因为你为什么不觉？你说不觉的当下，基本上它就有所谓的本觉存在，就刮符内说的，说到不觉，那意味着有本觉的存在。如果没有觉，根本谈不上不觉，所以只要谈到不觉，一定有觉的，一定有本觉。那道呢，转去不觉而显示所谓的真觉，这个觉叫始觉，就你开始，就像你开始擦镜子一样，开始清这个污秽的水垢，或是很多种修行，很多种譬喻的哈。那导师这边用擦镜子一样，刚开始擦镜子的时候叫始觉嘛哈。好，我们看小节110啊，三个一啦，111哈。好，说始觉，说本觉，说不觉哈，是从所谓的世俗言说上的相对案例哈。所以本论说本觉，不要以为什么呢，切勿，切不可误会。那不可误会的有蛮长的，众生本来是觉悟，就是不要误会说本觉是真的众生本来觉悟的。而且呢，本来觉悟不知如何忽然变成不觉，所以不要误会本觉是这样的意思，不是的。本觉是从不觉而来，因为有不觉才有它依着，因为显示的是不觉，就是凡夫嘛。那凡夫本身就具有这样的觉的这种特质。那藉由开始修行的时候就叫始觉。如果你误会的话，就会变成说，那佛也有可能称为众生，这样的错误了。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等一下再从这边开始就是要讲修行的次第，不过呢，用所谓的了知生住意灭这种有为法来区分凡夫、二圣乃至登地，还有菩萨地圆满，就是等于说那个金刚预定啊，就菩萨最后一心。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从这边继续。